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今天呢，已经进到第五课了，我会继续跟你讲学习释经讲道的下半部啊，下集。上一次呢，我们学习过释经讲道的人，就是在讲道当中要把经文的真正信息给带出来，向会众解释，而且学习应用真理。这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学习如何从失落的焦点，并进一步学习如何带出救赎的信息。当你发现经文里面有一个主题，你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功夫，我们未能完全明白一段经文，直到我们能发现经文的目的。我们可以轻易的从经文中找出一个教义或者是释经的亮光去做讲道的主题，而没有考虑这个经文在属灵上的责任，就是向在真实生活中挣扎的人说话。要达到这个责任，就是向那些有血有肉的人讲话啊，要朝向人性的需要啊去努力，去分辨圣灵如何啊通过这一节经文去帮助他所爱的子民，这个才是真正的讲道。那我们就要去问了，为什么作者要写这些经文呢？经文所关心的是人的哪些需要呢？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圣经的目的是帮助信徒成圣。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都是破碎和堕落的，神的灵通过他的话继续的拯救我们，使我们成圣。什么是失落的焦点呢？罪和人性的软弱破碎是最常见的失落，但是失落不一定是罪呀，就好像哀伤啊、孤单感啊、疾病啊、渴望成为一个好父母啊、不能安静下来的心啊、不晓得如何传福音等等，这都会是我们从经文中遇到的失落的焦点。就是那么因为我们的不完全而产生出来的生命中不同的需要，就是那些我们要成为荣耀神的子民遇上的各种困难和考验。失落不一定叫我们内疚，而是我们感到有需要从圣经中得到指引和帮助。一段经文不一定只有一个失落的焦点，所以呢，讲道的人要从中选取啊，只是呢，要寻找他的失落焦点，必须要从经文中得到证据。那以下呢，有三大问题你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文在说什么？第二个问题，经文带出什么属灵上的关注？第三，对于我们的会众和当时的经文的读者，什么是他们共同上的属灵的关注？一篇有关上帝的美善，这么一篇讲道，上帝的美善可以是一篇讲道啊，也可以不是讲道，只是一个讲座，直到在我们的心中抓紧了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信息，可能是因为面对苦难或是天灾人祸啊，就是我们抓紧了一个失落的焦点而去讲，这样呢就变成一篇讲道了。 从经文里面呢发现一个失落的焦点，也要从经文中寻求一个救赎性的信息。那什么是救赎性的信息呢？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有一天呢，一个母亲从市场上买来半边西瓜，就把它放进了这个冰箱，留待吃饭以后大家一起享用。好了，晚上吃完饭之后呢，母亲很惊讶地发现，这个红红的西瓜的肉上面呢有几个小孔啊，好像是被人的指头挖过。哦，是有人偷吃了西瓜。从这个小孔的大小呢，就知道这应该是个很小的指头。那经过验证之后呢，确定呢这个偷吃西瓜的人是最小的弟弟。好了，当发现西瓜的小孔的时候呢，人能够从中辨认到是哪个指头能够填满这个小孔。这个小故事呢，就让我们联想到圣经中揭示出人性的堕落和缺失，其实是同时让人能够辨认出上帝的属性和恩典是怎么填补人的各种不完美的。如果所有的经文都应该是指向人性的某一种失落，那么所有的经文也同时是带着救赎的信息了。因为每一个失落点呢，都存在着属天的恩典和补足，因此呢，我们就能够从失落的焦点发现正面积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爱眷、恩典和救赎。圣经没有提供什么的方法我们可以努力，以致我们可以填补人性的失落，真的没有。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自救的手册，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成圣以致得救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贯彻的信息，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九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拯救单单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的救赎单单是由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即使是旧约的经文，没有耶稣出现的历史当中呢，处处都指向神的恩典，也在预表着主基督的救赎。我们一直传讲的是不是救赎的信息呢？我们要留意，当我们从经文中向会众呈现人性的真相，就有如一片干旱的土地，千疮百孔。我们的信息所提供的是人自救的方法呢，还是从神而来的拯救呢？真的，我们的神学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是在乎神，我们都不敢传讲另外一个福音或者另外一种得救的方法。只是呢，作为传道的人、讲道的人，作为属灵的父母亲呢，我们总会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传递一些信息，是要求信徒要自我努力以致达到完全的。最简单的去观察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为了教小朋友要守秩序又有纪律，要认真的不捣乱，那么主日学的老师呢，很容易不知觉的就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说你们小朋友啊，要乖乖啊，要做一个好孩子啊，这样呢主耶稣就会爱你们了。也许我们真的很少会告诉小朋友，即使你继续在课堂上捣乱打同学，你抬杠你斗嘴还有不听老师的话，主耶稣还是一样的爱你。很多时候啊，我们本着要建立基督徒的好行为，期望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里头基督徒能够荣耀上帝，我们在教导上呢，很容易就着眼于行为和道德性的问题，有意无意的我们重复的强调基督徒本身的努力多过于上帝的恩典。久而久之呢，我们就让信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圣经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要做得好的人呢，才能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 强调道德行为和个人努力的信息常常在教会的崇拜里面讲道里头出现。所以呢，信徒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啊，我要努力努力要做好。当会众听完道之后呢，往往留在信徒的心中是一份愧疚感啊，一种罪疚感啊。哎呀，我真不好啊，我没有努力的传福音。哎呀，我爱我的弟兄姊妹爱的不够啊。哎呀，我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我这个人就是不好啊。也许这种现象也曾经在你的教会圈子当中发生过。就是呢，一些认真爱主的基督徒，当他们在人生中偶尔走错了路，他们就感到内疚，感到失见证，感到再不配作为神的儿女，他们会选择离开团契，离开教会，离开神。也许呢，植根在许多的基督徒的心里，就是因为我是个好基督徒呢，所以呢，我应该做得更好更好，越做越好。那弟兄姊妹，这个信息其实没有错的，但是也就是忘记了这个信息更重要的另外一面，就是呢，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承认我是会犯罪的，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所以呢，我能白白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啊。
我曾来信的新歌，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荒唐与你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
好，接下来我要谈谈如何寻找救赎信的信息呢？第一，就是从这个失落的焦点出发，从失落的焦点出发。那救赎信的信息呢，必须建基于一个失落的焦点。意思是说，当我们要提出一个救赎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问清楚自己是因着哪个失落的焦点而带出救赎的信息呢？一篇讲到有关于耶稣在迦拿婚宴中变水做酒的这个神迹有这么一个信息。讲到的人呢，就指出耶稣有能力改变事物的本质。从耶稣改变水的本质成为酒，主耶稣也能改变人的本质。如果讲到的人在这里这个提出经文之前能够先问一问自己，经文里面有什么失落的焦点呢？大概他就不会得出一个这么离题的信息了。那在迦拿婚宴里面，主人的酒用光了这个事情呢，其实只是一个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耶稣的母亲与耶稣之间的对话，就是呢，母亲玛利亚暗示要耶稣为他们显出神迹来。 而耶稣却充满张力的做出一个反应，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那失落的焦点呢，大概不在于那个人的本质需要得到改变，而是玛利亚要求神迹所反映他对耶稣的身份和角色的错误理解。别忘了，耶稣在这之前呢，从来没有公开行过神迹。玛利亚要求耶稣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做一个神迹。你能猜想玛利亚的什么期望和用意呢？我相信就是玛利亚认为，诶，耶稣应该在这个时候以神迹来表明他的身份呢。正是因为这一点，耶稣感到非常为难。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跟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共同的失落点呢？玛利亚要求这个时候的主耶稣要行个神迹，却完全对神的时间非常无知啊。其实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要求神工作，要求神按我们的时间表来工作，还自以为自己帮了大忙，往往是个很无知的表现。最后，耶稣真的行了第一次公开的神迹，把水变成酒。但是经文的重复表明，没有很多人知道发生了这个神迹，除了门徒以外，没有人知道，连管宴席的人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时候还不是耶稣当公开他的身份的时候。那我们能否看见一个救赎信的信息在这里呢？人的无知不能阻挠上帝的时间，但是耶稣却依然能够回应到母亲的要求。这是恩典啊，就是我们所求所要的根本是出于无知，但是神可以呢，其实不理我们，不管我们，但是呢，主耶稣却以更大的恩典托住我们的无知啊。好，第二点我要谈的就是拒绝停留在道德命令或者是自我努力的劝导里面，拒绝停留在道德命令或者自我努力的劝导。当一个失落的焦点出现在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致力去寻求上帝的恩典作为救赎信息。一些经文看上来好像是纯粹说明道德命令或是属灵生命的自我纪律，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啊，我们还要找一条出路，我们必须读得出其中的救赎性。举个例子，旧约圣经里面的十诫，十条诫命，如果我们把十诫单单看为一个给个人道德的命令，我们就倾向在教导上呢传讲一个自救的方法，就是自己救自己啊。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文中看得出上帝恩典的救赎呢，就是在十诫颁布之前，神是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怎么释放他们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是这么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以色列人经历了白白的救赎恩典，在旷野中的引导，而且在不断的叛逆和软弱底下，神依然拣选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神颁布了十诫，并不是要他们靠道德而获得神的救赎。十诫是神对自己的子民这个群体爱的保护，为了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而赐下的一个宪法，在要教导有关律法和守神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的信息的焦点总要清楚。成圣之道不能在恩典之外，不能离开神绝对的依靠，并且努力的实践命令，不是为了要看见自己的本领，正是相反，是要看见自己的无能，是叫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本相，然后呢，就从心中渴求 从上而来的拯救。这个就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加拉太书，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仍然要讲道德和诫命律例的道啊，这种道呢是要讲的。我们仍然要教导信徒要成圣，要学习顺服，要努力做好。但是呢，我们要说明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做好的原因必须是由恩典推动的内心的顺服，不是因为害怕得不到永生怕这个怕那个，不是因为要努力赚取上帝的爱。因为爱和永生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努力去争取的。好，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在任何的经文中发现神的救赎性的角色，在任何的经文中都要发现神的救赎性的角色。在每一段经文里面，神必须是主角，是历史中的英雄。我们要努力在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当中发现神的角色，他是创造主，是拯救者，是供应者，是管理者，是托住万有的。就算这个经文在讲到任何一个属灵伟人或英雄，他也不应该被视为榜样或是模范。事实上呢，圣经描述不同的圣经人物的时候，从来不会掩饰他的软弱的人性。就算那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圣经同样赤裸裸地揭开了他多次信心的软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别把圣经里面任何一个人物把他描绘成一个道德的典范。人是堕落的，是不完美的，是没有自救的盼望的，除非人能够遇上神的拯救。所以呢，要回应每一段经文的失落焦点的时候，应该寻找神的角色作为救赎性的信息。圣经中任何的一位英雄都是神所赐能力和使用的，为要达到他对人美善的旨意。他们不是救赎者，不是真正的主角，不应该引导信徒看错了。一篇解经的讲道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这样的一篇讲道，那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接受审讯。失落的焦点呢，是这一位活在五光十色下的分封王他的空虚人生啊。经文指出，他铺张威势的出场了而且呢，带着百尼基出现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传说，就是说呢，这个百尼基是他的妹妹，两个人有着这个暧昧的关系。无论传说是真是假，亚基帕王明显是对保罗所传的基督感兴趣的。可惜呢，就是差了他还没有归信耶稣。使徒行传的第26章第28节呢，那里经文呢就写着，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在这一章经文里头中心大段落是记述保罗向亚基帕王怎么见证他自己如何被神的光照而得到生命彻底的扭转改变。虽然最终这个王也没有接受这个真理的光照，但是呢，我们却能从这一章经文发现神的救赎心肠啊。保罗似乎是全章的主角，是英雄式的人物。如果我们的信息是呼吁大家来学习保罗这个不畏强权勇敢做见证，那就不是救赎的信息了，这只是一个自救的信息。虽然神在全章中所占的位置很少，但是在保罗的见证中呢出现过，但我们要看得出神才是真正的主角，神借着保罗的见证显明他对亚基帕王的心肠。在《使徒行传》里头有关使徒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背后的神，就是神迹背后的神。保罗的确是很有智慧， 可以说是智勇双全呐、啊，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但是呢，如果讲道的信息落在信徒应该效法保罗的牺牲和勇敢，那就不是一篇救赎式的讲道了。好，第四点我要说的就是强调恩典的信息，强调恩典的信息。整本圣经都是述说神的恩典的、啊、就算上帝的子民犯罪了、叛逆了、受刑罚，神仍然不断的施恩典。在恩典当中，神的子民有空间慢慢的成长，而且荣耀神。因此呢，救赎式的信息总是宣告神的恩典。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作者本人约翰曾经被人劝告过，说哎呀，你不应该常常对神子民谈到神的恩典啊，因为他们会因此而为所欲为的乱来啊。但是呢，本人约翰就说了，在神子民的身上这是错的，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向他们确定神的恩典，他们会努力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本人约翰引证了神的爱是一种非常大的原动力，力量大大超过人对刑罚和被神拒绝的恐惧。在欧洲改革派的海德堡答问中，有这么一个有关顺服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说呢，既然救恩是出于恩典，为什么人要努力做好呢？答案是，因此我们可以终一生去报答上帝的恩典，而上帝能够因此而得荣耀。那这个应用在讲道者教导的信念，我们应该放下因为怕恩典被讲说的太多而被滥用的这个担心。不是有担心的，多多说恩典，不会烂的，不会有人嫌你说的太多的。特别是当我们要向信徒传说有关道德行为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说到这个恩典的重要，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圣经的信息，也能救赎堕落人性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